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微博和小红书有多自由？作者路人北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微博和小红书等中国社媒的用户全部都被中共掌握着。很多中国人觉得没选择，只能用微博和小红书。前段时间，不少受学校极左教育的美国年轻人也冲动地宣称小红书比美国还自由，自愿成为了小红书用户。微博和小红书到底有多自由？今天我收到一则消息说，来信者的儿子10月7日中午对他说，西藏有一旅游区是冰山，有一导游拍到有人在那里焚烧许多尸体，旁边有直升机，他就在微博上发信息质疑是活摘器官焚尸灭迹，结果第二天这名导游死在了冰山。有人将此事发消息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微博、小红书、抖音。来信者的儿子看见了，但和疫情真相、于朦胧惨死、胡星宇离奇失踪等所有这些事件一样，消息很快被封杀了，消失的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件事让我再次想到，中共的网站、社交媒体，无论是微博、小红书还是其他几个手机，其对用户的监控程度无所不用其极。任何存侥幸心理的人都只是暂时还能侥幸而已，轻则屏蔽封号，重则被失踪、被自杀，还有更多正常人想不到的凶险后果。据中共光明网等各网站报道，2023年3月中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龙星宇，男24岁，在学校运动时不慎摔倒，导致膝盖扭伤，就近去医院做了治疗。医生表示，这种情况需要外固定膝关节支架进行治疗，而定制支架费用在1000元以上，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于是他便网购了一套100多元的简易支架，原本只是普通的摔伤，但由于固定不当，腿部的问题没有得到缓解，过了几天反而出现了小腿肿胀的情况，给他的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读者想问，这里说的固定不当是医疗事故还是什么别的？有人对此负责吗？光明网还说，3月30日龙星宇在宿舍突发心脏骤停，室友紧急拨打120将其送医，虽然经心肺复苏后恢复心跳，但由于抢救时间过长，脑水肿非常严重，自主呼吸微弱，被确诊为肺栓塞导致呼吸心跳骤停。读者想问，由于抢救时间过长是什么意思？如何造成的？在活摘器官盛行、年轻人给老人延命的中共国，这个时间过长的背后，真的没有不敢见光的猫腻和血腥交易吗？中国一网报道，龙星宇被宣布脑死亡之后，他的心脏、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角膜都被捐献了。龙星宇的父母都是农民工，父亲在建筑工地上摔伤了腿，由于没钱治疗，只能做了简单的处理，最终腿伤加重，导致失去了工作能力。自此，家中的经济压力完全落在了母亲身上，他不得不从清晨到深夜摆摊挣钱维持家计。龙星宇的案例，中共统治的所有网站媒体统一口径，小红书和微博不敢出现丝毫异议，这是自由的结果吗？在中国说真话有生命危险，这一点已经有无数的先例和现例，包括前文提到的撞见西藏冰山焚尸事件的那位导游。但没有直接尝到中共铁拳的中国人，多少还是抱着些虚幻和面子吧。前两天一篇明慧文章题为《活在太平下的我们》，文中谈到的杭州自来水散发着化粪池的味道， 甘肃省天水市幼儿园集体血铅中毒，2001年大年除夕的天安门自焚伪案，这些事件都互为因果，展示着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是在中共手里被层层崩塌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特别是1999年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后，一个靠谎言、暴力和恐惧维持的国家，社交媒体也不可能是个世外桃源。掩盖自焚真相，掩盖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掩盖法轮功真相，掩盖活摘器官从针对法轮功扩大到针对全民这个血腥真相，为了掩盖所有的真相，为了给中共高官和红人们续命，中国人随时被自杀、被脑死亡。被微博和小红书和这些的关系究竟如何？中共国的言论自由真的像那些五毛粉红们鼓吹的比西方国家还自由吗？从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何况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鼓噪呢？